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回忆当年直接聆听师尊传功讲法的情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9月15日。我曾经有幸三次聆听过师尊讲法，五次见到师尊，27年来一直难以忘怀，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在贵州传法班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1993年8月15号，贵州省第三期传法班在贵阳市开班。第一天，师父在省政府礼堂讲法。由于来参加的人很多，而礼堂的座位又极其有限，在礼堂的两边后面的过道上进门处都挤满了人，所以第二天就搬到了省青少年宫。这是我第一次有幸聆听师父讲法，见到师父。当师父高大的身影、慈祥的面容出现在讲台上时，我感觉好像曾经见过师父，感觉很亲切。我坐在会场中间靠前一些的位置上。师父每天讲法两个小时，面前只有一张小纸条。师父讲的法通俗易懂，每天只要师父一开始讲法，全场就一片寂静，学员们都被师父的讲法所吸引折服。可我却是在深度的熟睡中听到、感受到师父讲法的。在贵阳第三期讲法班的九天里，每天师父开始讲法几分钟后，我就入睡，睡得很香。丈夫推我，我也醒不过来。师父讲完法后，我就醒过来了，而且精神特别的好。等到第二天师父再讲法时，不一会儿我就又入睡了。等到师父讲完法后，我就又醒过来了，一直到九天班结束，天天如此。原来是我脑袋有病，师父在给我调理，让我进入麻醉状态。我的大脑被伤得很重，在女儿五岁、儿子两岁时，前夫在一次车祸中离世，丢下我们母子三人。才二十几岁的我悲痛欲绝，头直往墙上撞，旁边有人时会上前阻拦劝阻，没人时我自己就直接往墙上撞，直到头被撞木了，没有了知觉。那个时候我的头被伤得很厉害，师父为了我能够得法，又要给我清理大脑中的病，又要我能听到法，就让我深度入睡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，他睡得很香，可是却一个字没落，都听进去了。所以师父讲的法我全听进去了，仅举两例。那年的中秋节与阳历的8月15日靠得很近，丈夫提出过节要买活鸡活鱼，我说师父讲了不能杀生。丈夫说，我怎么没听见，你睡着了你还听见了，真奇怪。还说就买最后一次，以后就不杀生了，行不？我说师父说了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从现在做起不行吗？丈夫不说话了。有一天丈夫又突然发火，同时举起手又要往我身上落。我马上说出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问丈夫，你没听见吗？丈夫的手一下就没劲儿了，缓缓地放了下来，说，怪了，我怎么没听到呢？从此我和丈夫一起修炼法轮功， 再也不吵嘴不打架了，也成了邻居单位同事的美谈。修炼前我患有乙型肝炎，偏头痛，血小板减少，美尼尔氏综合症，风湿关节炎、肾炎、贫血、神经性肩周炎等十多种疾病，多少年都是四处求医，三天两头的上医院打针，每天大把大把地吞着西药颗粒，大碗大碗地喝着中药汤，但却毫无效果。在贵州班上，一天在讲法前，师父叫大家站起来，让每个学员都想一下自己有病的地方。师父喊一二三，先跺左脚，把自己的病排出去。可我却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脑子一片空白，一个病也想不起来。我觉得自己在入睡中听法时，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的病状时，其他的病就已经被清理了。所以在整体调病时，我没有病了，当然大脑就一片空白，没有反应。从那以后，浑身是病，心力交瘁的我，27年来再没进过医院，没吃过药。遇到烦心的事，就按师父的教导，把向内找落到实处，我就会一身的轻松、美好，很幸福。我和丈夫参加传法班初期是抱着治病的心来的，可是九天班结束时，我发现来治病的心没有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现在想起来也感觉很神奇。贵州班结束时，我有幸请到了法轮功，我如饥似渴地读这本宝书，两天一遍，两天一遍，在反复的学法过程中明白了许多法力。第二部分，在峨眉山有幸奇遇师父。1994年5月29日，师父在成都讲法，我有幸第二次聆听师父讲法，见到师父。地点是在一个招待所礼堂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学员。我们贵州的学员在前往成都的火车上相遇，我们知道了师父正在重庆讲法。后来我们了解到，成都第二天开班，师父前一天很晚才赶到，师父为了救度我们非常辛苦。师父讲法时场内非常的静，师父每天讲法近两小时，从未看见师父讲法时喝过一口水。每天讲法结束后，有学员在台上领教动作，师父在场上学员间来回的走动，给学员手把手的纠正着动作，每一个学员都感到无比的幸福。传法班的楼下就是餐厅，各种饮食齐全。一天，我们几个学员正在挑选着想吃什么的时候，转眼看见师父一人独自坐着，面前是一小碟咸菜，手里拿着两个馒头。师父生活上的简朴，对当时正在挑选食物的我触动很大。我立即就很随便地买了很便宜的食物用餐。在成都班结束的第二天，我们贵阳的部分学员相约去了峨眉山。在途中，我们有幸两次奇遇师父。我们去乐山时，在岷江的汽艇上，我们十几个学员见到了师父。汽艇上有三四十人，绝大多数都是成都班的学员。师父由贵州、湖北等地几个站长陪同前往。我坐在快艇的后面，看见师父站在快艇的最前头，一直在凝视着前方的乐山大佛。我们也远远地看见了乐山大佛。下山时，我在大伙的后面，有十几分钟的距离，在一段平整的石板路上，我遇到了师父。师父在前面一米半处稍停了脚步。那一瞬间，我又惊又喜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师父微笑着说，大意是快下山吧，一路上很复杂。我这才猛然惊醒，赶紧给师父让路，双手合十鞠躬。当我向前迈出两步再回头时，师父已经不见了，太神奇了。第三部分，广州班级晨练中看见满天的法轮。1994年12月21号，广州传法班在天河体育馆举行， 来参加班的有五六千人，还有好几百没买上门票的学员在体育馆外面等待。学员有来自香港的、台湾的、全国各个省市的，最远的是佳木斯、齐齐哈尔的，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广州聆听师父讲法。广州班是我第三次有幸聆听师父讲法，第四次见到师父。我是边上的第二个位置，第一个位置是个北方男子，40来岁，看样子是第一次进班。在师父讲法的前几天里，师父只要讲到社会上其他气功，讲到附体、宇宙语等法力时，就能听到从他嘴里不停地发出叽叽咕咕、叽叽咕咕的声音。师父好几次向这边看，眼睛里发着闪光。我意识到师父在一边讲法，一边在清除干扰。直到最后两三天，那北方男子才没有了怪声，他听得很入神。我们住宿的青云旅社，几十人都是法轮功学员，虽素不相识，却非常亲切，互相关心。第三天，得知去越秀公园集体练功的消息。次日，我们几十个学员早早赶到那里。哇，偌大的一个公园里，空地上坐满了法轮功学员，都在练着五套功法。在大家去越秀公园晨练的第二天，在练功时出现了神奇的一幕。在公园的上空，在我们的头顶上，天空中出现了漫天的法轮，还有朵朵彩色的祥云。大大小小的法轮地色都是五颜六色的，金光闪闪的。有的法轮很大很壮观，有的法轮在自转着，有的法轮一边自转一边穿梭在上空旋转，在公园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，真是壮观极了，很多学员都在拍手欢呼。第四部分，在贵阳第五次见到师父。1997年9月23号，我有幸最后一次见到师父。从听到师父来贵阳的那一刻起，直到见到师父，直至师父离开，我心里一直都很激动。师父讲法一个多小时，学员们都在一直不停地流泪，我们都有一种能够荣幸地见到师父的幸福感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《珍贵的回忆》，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8月14号。我做过一个梦，梦中我在爬一座很高的大山，山势险峻，直插云端，抬头仰望，烟雾笼罩，向下看，深不可测，白茫茫一片。我置身于陡峭的山腰，看不见来路，也没有退路。山体光秃秃，上面布满又湿又滑的泥土，没有树木、花草，甚至没有任何可以攀援的岩石。环顾四周，啊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一片片，一层层，数不清的攀登者，熟悉的、陌生的，密密麻麻布满了山峰。人与人之间隔着一段距离，身临其境，相互间传递着一种力量。登高必自卑，不时地有人滑下去，跌入深谷，不见踪影。我紧紧地贴在山体上，两手深深地插入泥土中，用尽全力，缓慢地向上移动，但很稳健，没有害怕的感觉。一步步，一点点，不论山有多高，路有多险，什么也不想，唯有一念，向上，向上。梦是那样的清晰、透明，历历在目。很早以前我就有求道之心，练了许多功法，都是祛病健身那一层次的，根本不懂什么叫修炼。人从哪来，要到哪去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活得不明不白。这世上很多人不清楚为什么而活，想过怎样的生活，往往用一生的时光和精力去寻求一种自己并不明白
又不一定喜欢的生活，只是跟着人群走，跟着感觉走。1994年，我有幸参加法轮大法郑州学习班，推翻了以往的观念，我终于活明白了。以前我是个酒鬼，整日里喝得昏天黑地，三天两头让人嫁回来，丑态百出，老人担忧，妻子着急。看到身边的酒友不断有人倒下，我多少次起誓发愿，就是戒不了。学习班上，师父说，大意是，你要真正修炼，就要把酒戒了，你再喝就不是滋味，你要真喝下去，让你肚子疼。真有这么神？我不信。下课后，立刻找个酒馆，要了一瓶酒，凑到鼻子上，味道怎么怪怪的，头又猛猛的，这是精神作用。一口咽下去，怎么会这样？又呷了一口，这回肚子拧着劲疼，翻江倒海，哇一口喷出来，不行，换杯啤酒，还是吐个不行，脑袋疼得要命，闻了酒味就恶心，牵肠刮肚，脑袋疼得要命。我猛然想起，我是以身试法，自讨苦吃，结果肚子疼了一宿，第二天到学习班才完事儿。从此后滴酒不进，这下可好了，家人皆大欢喜。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更加神奇，简直不可思议，没有任何手势，轻轻一句话，我要给真正修炼的人调整身体，回去后是有反应的。以往经历的气功师发功治病，什么推拿、点穴引导、阻场发气，反反复复折腾，搞得满头大汗，也不见明显的效果。下课回到宿舍，症状来了，头晕目眩，浑身疼，像得了重感冒，每个关节又酸又痛。这个招待所住了一两百名学员，楼上楼下厕所爆满，上吐下泻的，拉稀跑肚的排着队，急得连裤子都提不上。到学习班，一切症状消失，回到宿舍接着来，也就两三天时间，身体全部净化了，一身轻，人没有病的滋味太好了。一个全新的理念彻底颠覆了我，改变了我，体验见证了大法的神迹，生命被无边的法力、无边的智慧所唤醒。郑州学习班师父亲授大法，外地学员，尤其是武汉的、北京的、天津的、天南海北，整车厢成群结队的新老学员，追随师父参加一个又一个班，有的参加十几个班，甚至二十多个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最快乐、最幸福、最有福分，往往就是清楚自己方向的人，这是前生前世、今生今世注定的缘分。学员讲，跟着大法师父走，就是跟着神走，没错。学习班开始在郑州体育馆一个简陋的训练场地，人多的水泄不通，过道走廊挤满了人。开班第二天，两点多开课不久，突然狂风大作，一片黑云凭空而降，天瞬间黑了，大厅里的灯火全部熄灭，大雨、冰雹、雷鸣、电闪混成一片，砸得房顶摇摇欲坠，感觉房盖一会儿被掀起，一会儿被狂风暴雨压垮，金属结构的房梁嘎嘎作响，几千人惊恐万状，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在恐怖面前，人是多么的渺小，仿佛到了世界末日。院里街道的大树连根拔起的，拦腰折断的，人的心揪起来，缩成一团。这时，师父小声说，太过分了。随即在讲桌上，双腿盘坐，打大手印。虽然大厅漆黑一片，感觉师父的手臂无限长，无限长，发出万道金光，直插天宇。一瞬间，那片黑团凭空而去，云开雾散，阳光普照，厅里的灯光恢复正常。亲眼见证师父神通法力，见证这一场天空中的正邪大战，大家都呆了，傻了，沉寂好一阵，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经久不息。师父挥了挥手，平静地说，现在开始讲课。过后有学员问师父，师父说不需要讲，讲出来像迷信似的。天道微妙高远，师父是谁，层次有多高，法力有多深，学问有多大，人格多么崇高伟大， 师尊却从来不炫耀一点，大法无疆，需要换一种心胸去适应他的浩大和旷远，循着师父讲的法走下去，智慧的大境界在眼前展开拓宽。什么是伴随一生的财富？八天的学习班入心入怀，脱胎换骨的我再也放不下。我发誓，在师尊的引导下一修到底。生命就是这样，你有足够的真诚，你就会得到。我是幸运的。人生难得，正法难寻。我们有幸生长在大法弘传时代，成为一名大法弟子，真是天大的缘分。走在神的路上，与神同在，神言神迹就在我们身边。1996年，师父来河北并接见了我们。得知消息的那天早晨，喜出望外，我们迫不及待去见师父。师父去吃饭，我到餐厅门口，师父背对我正在打菜，自然而然转过身来，微笑地说：你进来吧。我惊呆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在郑州几千人的会场，没有机会和师父近距离接触。两年后的今天，师父竟然认出我是弟子，而且是后辈，太神奇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在师父住的房间，和师尊面对面坐在一起，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师父的微笑胜过了这个世间给予的一切，一切都是真实的，实实在在的。坐在师父的对面，很近很近，我的腿抑制不住地抖了一下。师父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一眼我的腿，只觉得腿一热，一股热流上下流淌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周围的同修都听到了，错位的小腿骨归位了。这是前两天我执着于小盘，小腿骨掰的错位，还是由于执着心作祟，好面子，不知道怎么处置。今天竟是这么大的福分，我的心激动不已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也是我过于执着，太贪心。接见结束走出房间时，我又厚着脸皮向师父提出这两年一直折磨我尾闾冲关的问题。师父没说什么，跟师父一起来的老学员把我拉一边，你都是参加班的老学员，怎么能提这样的问题？走进电梯，正巧在师父身边，师父高大魁伟挺拔，在师尊身边我自惭形秽，我像犯错误的小学生，羞愧悔恨，无地自容。这时不知什么原因，电梯出现故障，十几个人站在电梯里静静的，谁也不说话。此时我的全身发热，焦躁不安，衬衣被汗水湿透了。忽然我的眼前浮现几行字，清清楚楚的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去关，气下不来时，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，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，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。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，你看它就能下来。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，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，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，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。有如醍醐灌顶般，我恍然大悟。这时百会穴突然跳了两下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的泉水一滴滴往下，通的一声，头脑一片通亮，过后一片空白，泉水沿着脉络流转，惬意通畅，美妙清爽，觉得全身血脉都在运转，通了。我像做了一场大梦。说了这么多，整个过程不足五分钟，这当口电梯也恢复了正常。我一时不能自已，百感交集，激动喜悦感恩，谢谢师父，这千载难逢的圣缘我遇到了。我的眼泪默默地流淌，我得到的太多太多，施恩深重，施恩浩荡，我的心沸腾极了。辅导站站长提出和师尊合影，师父同意后，站长去拿相机，去了好一阵，师父在廊檐下耐心等待。身边的同修说，师父，他们这个执着心也得去呀。师父微笑不语，过了几分钟说，照相机我看拿不来了，我们还是赶路，不再等了。 记住把我讲的转告学员，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。不一会儿，站长带着几位学员心急火燎，却两手空空跑回来，师父已经走了。本来找个相机很容易，偏偏不遂人愿，回家取怎么也找不到。过后看见相机就在书橱上，怎么回事？这就是神话，我们过去所说的神话就是神的故事，这就是同一天同一地点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神的故事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师尊来合肥传功讲法的日子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07年2月22日。师尊第一次是1993年11月份在安徽农学院礼堂做报告会，由省领导参加，礼堂全部坐满，师父叫大家站起来放松放松，把左手伸向左方，手心向上。师尊用手一转法轮，问大家手心转不转，大家都一齐说转。师尊让大家用脚一蹬，帮大家治病。报告会结束后，大家报名参加学习班。我们第一期参加学习班，师父要两张照片，一张用在结业证上。听气功协会工作人员说，从前来的气功师没有师父这样认真，照片结业证都是师父亲手自己搞。第一期学习班在安徽省教育学院礼堂，参加人数600人左右。听同修说，合肥才250人左右，有芜湖市来的，也有跟师父从外地来的。师父第一天讲法，一看人太少，感到遗憾。师父好像讲过了这样一句话，说，过了这个村，没有那个店。师父没来前，也有某伪气功在合肥传了几个月，在农学院礼堂报告会。气功协会有人在外面散发法轮功宣传材料，他们不让发，最后请示气功协会某领导才同意，他们赠票给我，我参加了。我没有学那个功，那个伪气功没有多少人学，师父来合肥他就消失了。我本人也是个气功爱好者，因为年轻时身体不好，多种疾病缠身，医生专家也解决不了，吃药也伤害身体。最后我找气功师练功，我也练了几种功，开始练身体是比以前好转，后来学的东西太多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气功低层的功课你学的再多，灌得再满，反倒对你越有害，你身上已经乱套了。我的脸色不好看，黑乎乎的，在第一学期学习班结束后，同修说我变年轻了，脸上变白了。我坐在第五排左右，我的悟性不好，第一次听师父讲法，讲得很高，因为我受邪党几十年无神论教育和假气功的影响，使我半信半疑，心想从来未听过这么高的法理。师父讲法时没有一个人讲话，大家不时发出一阵阵掌声。外地来合肥听师父讲法的有男有女有小孩，他们讲来合肥沾我们的光，我们有福气得大法。我听师父讲法第三天，我就跟老伴讲，今天我问问气功协会工作人员对师父有什么看法，如果是假的我们就不去了。我们一走进礼堂，有一位同修 他多年拄拐杖走路，因为他在气功协会工作，来个气功师他就学功，他的拐杖永远扔不掉。第二次，我看他不拄拐杖，在礼堂门口走给我们看，我才相信是真的。回想师父千辛万苦度我们，我向师尊忏悔。学习班快结束了，师父又给大家清理身体，叫大家站起来。我看师父用手转来转去，最后说，一股药味难闻，特别是常年吃药的人，从身体散发出来的药味。师父还说，你们早放下就不会有气味了。大家都咳嗽，我咳嗽，呼吸都很困难，从来没有这样咳嗽过。我的悟性差，学习班结束，我跟同修切磋，同修都说法轮功好。我晚上回家练第一套功法，法轮大法、大圆满法，第一套功法口诀：身神合一，动静随机，顶天独尊，千手佛力。我的后背法轮旋转起来了，小腹部位有法轮感觉，马上就不咳嗽了，真神奇。第二次师父来合肥，在省委党校，在1994年4月15日，人数1400人左右，南京来参加学习班80多人。有一个女同修，她腿不好，学习班快要结束了，师父给大家治病，叫大家站起来放松，然后用脚一蹬地，那位同修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爬起来腿就好了。他赶快跑到讲台上跟师父讲，给大家讲他来合肥几天前在家里坐立不安，他家里人不要他来，又没有路费钱，结果说到黄山旅游，他才一起坐上来合肥的车，他高兴极了。某大学一位老师说，他练尾气功，有一天看到从空中飞来一团亮光到他头上，从那天起突然间说一种莫名其妙的话，嘀哩嘟噜的。也有同修看见他在公园经常讲什么。师尊第二次来办班，他出差正好赶过来参加学习班。他看见师父时说，师父，我要学法轮功。师父说，你真学法轮功吗？师父把手一招，他从那一天起就不说胡话了。我的老伴被摩托车撞了，呼吸都痛。后来有同修到广州听师父讲的学习班，我就跟同修说，把他被摩托车撞的过程写给同修带给师父，他们到广州就交给师父，过后就不痛了。还有一个同修家住农村，师父知道他家里困难，他跟师父几个班，最后在外地车站，师父看见他说，你回家实修，不要再跟我走。我们的师父多么伟大，多么慈悲，同修们只要看见师父就把师父围住，师父微笑着好像讲过这样一句，你们在街上这样，人家看见不知道是什么事。那种场面是我从没有见过的热烈和激动，前面的人往师父身边挤，后面的人使劲往前拥，还有人紧随师父身边左右照相，更多的人们在热烈的鼓掌欢迎。我们的恩师把无数从死亡线上挣扎和在病魔之中的同修解脱出来了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自从修炼大法后，我的身体几种慢性病全消失了。2005年，我检查身体时，医生说我70岁，什么病都没有。他还说，像你这么大岁数，什么病都没有， 还不多见。大法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师恩浩荡，我无法回报师尊救命度化之恩，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，我也没有动摇对大法的信念和对师父的崇敬，在修炼路上坚信师父，紧跟师尊，在大法中修炼，直至圆满。
这一期的《一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